Day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宣布停止核导试验，南韩总统府说北韩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当中一项有意义的进展。而美日防长就对北韩去核的姿态表示警惕，说继续施加最大的压力。中国战机近来再次进行绕台演训，台湾立法委员认为中国试图将台湾纳入他们的领空之内。还有立法委员认为两岸领空默契打破之后，紧张情势正是逐渐升高。
将来我们就觉得变数就会变得很大，到底会不会衍生出冲突？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慧洲说将来的变数很大，到底会不会衍生出冲突，他们就不希望这样，但看起来紧张的情势逐渐升高。他说如果一再打破以往的默契，那台湾要怎样来到回应，其实是非常之为难。另外，菲律宾再次邀请美军参与肩并肩年度军演，仍然会被南中国海联兵。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暂停核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已经在星期六生效。北韩表示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方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星期内将要在板门店停战村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还计划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北韩作出上述的宣布之后，川普发表推文说对北韩对世界来讲这个倒是一个好消息。他还说期待出席与北韩领导人的峰会。南韩总统府说北韩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当中一项有意义的进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对这个事态发展表示欢迎，但是强调平壤这项决定必须要带来可经核实的去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行说北韩这个决定有助于推动半岛无核化，中国希望各方双向而行，为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作出努力。此外，半岛南北方星期五开通了领导人的热线电话，这个是南韩今年2月主办东澳奥运会以来所带来的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强化外交行动的最新的举动。美国和日本的国防官员说两国正是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而同时两国将会合作继续推进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两国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将会保持警惕，并且赞扬日本在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海上贸易制裁当中，特别是制裁北韩在公海上的能源产品交易的努力当中是发挥了领导作用。小野寺五典亦都表示日本会以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迫使北韩完全可核实地不可逆转地是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平壤当局在星期六宣布终止他们的核武器和远端导弹试验，并且计划关闭核子试验基地，但是并没有说明要彻底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在下个星期他将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可能会讨论终止南北方长期敌对的局面。台湾国防部星期五晚间表示共军辽宁号航母舰队19号通过巴士海峡，是向东航向西太平洋执行远海长航的训练，期间并无异常，台湾军队依规定全程掌握监侦应处。此外20号亦都有两架的中国轰六轰炸机向东南方飞越宫古海峡之后转西南方飞行，这个已经是中国战机连续第三日绕台飞行，亦都是从去年11月展开的第18次绕台演训。 中国空军透过微博发布了几张战机绕台的照片。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在19号从战机上报道的时候还表示，可以看到台湾两架 F-16 战机贴近监控，双方对峙有时是长达几十分钟。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试图透过战机绕台将台湾纳入他们的领空之内，但是国际社会已经表达疑虑和反对。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就说，
将来我们就觉得变数就会变得很大，到底会不会衍生出冲突。
他说将来变数很大，到底会不会延伸出冲突，台湾方面不希望这样，但看起来紧张的情势是逐渐升高。他说如果一再打破以往的默契，那台湾要怎样回应，其实是非常之为难。林维洲委员仲指出，两岸的情势非常复杂，不是透过喊话或者是对抗就可以解决，人民最期待两岸稳定和平发展。美国和菲律宾将一如既往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但是依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要求，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题，并且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五宣布，菲律宾政府已经邀请美国军队和菲律宾军人一起参与第34届肩并肩年度军演。本届年度军演将会在5月7号至18号在吕宋岛多处正式举行，但美国军人星期五已经开始参与一些社区服务的活动，包括修建学校，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的服务。加沙卫生部门说，以色列军队打死四名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男童。有关官员说，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地带举行的抗议活动当中，另外有15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人四个星期前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已经有30多人被打死。媒体报道说，星期五有几千名抗议者在加沙以色列边界附近示威，不过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聚集在边界一带的帐篷的营地。一些抗议者冒险接近边界护栏，他们向边界另一侧是掟石头、烧胎，还将燃烧的破布当风中风筝放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在过去一星期以来作出一系列的市场开放承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措施不是那么可能有助于北京和华盛顿解决贸易分歧或者是推进谈判。相反，随着惩罚性措施接连出台，摩擦继续升温。中国承诺在今年6月底和年底前采取具体的措施开放金融和保险业，同时还表示将会从今年开始大幅削减 25% 的汽车进口关税，这个显然是要针对川普总统最关心的贸易赤字问题。北京表示，到2020年，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将不再需要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避免关税而成立合资的企业。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承诺并没有令人留下印象。北京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表示，除非采取具体行动，否则美国将会继续怀疑中方的这种声明不单只是象征性，而且即使确实有计划，亦都要需要几年时间实现。韩磊通过电子邮件说，北京方面一再表示，只有在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之下，才愿意进行重大的政策的改变，而不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分析人士说，中国公司现在已经是主导，向外国公司开放并不会构成威胁，因为最终国内企业的受益将高过外国公司。开放金融和保险业亦都有助于中国避免因为长期拒绝开放这些行业而受到的世贸组织的投诉。而且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金融业持续膨胀的债务带来的风险是一直备受关注，开放外资亦都可能会带来值得欢迎的缓解。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措施表明北京正在作出认真的反应，努力推动他们开放市场准入。他们认为，虽然双方在贸易摩擦问题上互不相让，但是双方仍然在幕后谈论，不过越来越多的实质性的惩罚令到谈判变得越来越难。韩磊说，美国希望有更多的互惠关系，并且对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政策越来越警惕。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这个政策对外国进口不公平，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韩磊说，美国厌倦了中国口头上的改革的承诺，因为往往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而在中国方面，他说美国没有给出明确的内容，令到中方对于做什么才能够使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了解而感到沮丧。美国商务部在本星期宣布了向中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为期七年的出口禁令，使到对美中贸易摩擦的担忧急速上升。北京表示，美国的做法是要压制中国的技术崛起。由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警告说，北京将以他们知道的最好方式来到反击，并且令到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受损。但随着更多的调查开始展开，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指出，中国企业的压力将会继续增加。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对云计算和高科技服务的限制提出新的贸易投诉。许成钢说，这种压力对中国企业来说将会是非常痛苦。他说北京可能会作出一些具体的让步，否则他看不出他们能够怎样做。没有这些美国进口的关键部件，这些公司没办法生产任何东西。有分析认为，中国认为贸易摩擦主要是在大资料、云计算和人工智慧等下一波技术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这个导致美国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南北韩峰会和川金会即将先后举行，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对这一波的外交行动表达了各自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务院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是否担忧4月27号举行的南北韩峰会，发言人洛尔特说，
We don't have concerns about those talks. We understand that inter-Korean dialogue is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洛尔特说，美国不担心南北韩会谈，美国明白两国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两国之间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他们的政府讨论，峰会对他们两国的国民也非常重要。国会参议员对计划举行的川金会和中情局长蓬佩奥的北韩之行发表各自的看法。
North Korea has been a perplexing problem for president after president after president.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共和党的米奇麦康奈尔说，北韩是历届总统一切难解的题目。蓬佩奥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希望他的努力最终会产生后果。麦康奈尔认为，川普行政当局一定要在北韩核问题上取得成果，因为时间不等人。一些民主党议员在希望川金会取得成功的同时，亦都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明确的策略。不过，一些专家则对川金会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It is undeniable, however, that this meeting is fraught with peril. My primary concern is th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enchant.
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北韩问题专家苏密特里话，佢其实认为川金会将会顺利进行，理由系佢哋会对某啲嘅讲法取得一致，然后原则上达成某种协议，或者佢哋甚至可能会达成一项重要嘅协议。就是说，如果北韩愿意为实现无核化采取具体措施，美国甚至有可能和北韩谈和平条约。
I actually think that Kim Jong-un Trump summit will go wel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ill either come to some sort of agreement in principle.
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灵认为，美国方面不想只是一场宣传式的见面。事实上，韦德灵说他非常确定，如果这个就是北韩方面感兴趣的，川普总统会取消这样的见面。川普总统对计划的峰会抱持乐观，不过他亦都警告说，如果他和金正恩的会谈没有按照他希望的方式进行，就会转身离开。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国务院报道。
叙利亚的长期冲突对来自两党的美国总统构成了挑战。川普政府最近的空袭是最新的一次行动，空袭促使国会议员提出了新一轮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了解美国在应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方面有什么更大的战略，而上个星期的空袭在几大程度上符合这样的战略。他们还要求白宫更好地澄清如何防止冲突升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星期三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事情的紧迫性，在他们有什么的选项的问题上，本届的行政当局需要向国会指明一套全面的战略， 行政当局是否支持让俄罗斯同伊朗方面，因为他们在支持阿萨德政权对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犯下战争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让他们付出代价。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宣布空袭的时候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做好了将这一持续下去的准备，直到叙利亚政权停止使用违禁化学制剂为止。但在同一日稍后时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对阿萨德的这次最新打击行动是一次性。就是在川普下令空袭前没多久，他还说美国将会很快地撤出叙利亚。空袭决定反映出，在阿萨德据报道是使用了违禁的化学武器之后，川普行政当局改变了姿态。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卡图尼斯说，美国现时有种还未有任何明确战略就展开空袭的风险。过去几个月以来，川普行政当局发出过自相矛盾的声明，前国务卿泰勒森以及一些外交官说，美国在叙利亚东部的军队还将会致力于对抗叙利亚境内的伊朗人，而五角大楼讲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要打败伊斯兰国并且继续这一局的战役。星期三，川普政府的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总统在叙利亚的目标仍然是很明确。国务院近东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萨德菲尔德表示，他是希望看到美国继续并且完成在叙利亚东北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总统还是明确地表示，他相信该个地区和当地的有关方面和力量需要接过这一场的战斗，因为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后果是由他们直接面对。而在国会上，叙利亚问题引起了矛盾，主要源自议员是对总统未经国会批准就下令空袭感到不满，这个使到大家是无暇讨论更广泛的目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恩格尔提到，国会去年就在辩论阿萨德使用化武的同样的问题。恩格尔表示，为什么历史会重演，即使是总统上个星期空袭的意图是再次作出一次性的回应，白宫仍然早就应该向国会以及美国人民指明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战略。在去年的国防开支法案当中，国会要求川普政府在2月1号之前提供一套叙利亚战略。恩格尔提到，行政当局并未有按时交卷，但是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话，最终的现实是美国无法承诺为这场冲突大举投入资源。卡齐阿尼斯表示，从天上边掟炸弹和派兵到实地有很大的不同，假如你要展开改变政权的行动，这个就是要动用十几万兵力。这次的空袭不是那一类的反应，这次的空袭焦点是非常之明确，目的只是有一个，这个就是确保世界各地的国家不会经常性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中国有七成的能源进口依赖重要海域孟加拉湾的交通，保证这里的航路畅通和经贸往来稳定对中国尤为重要。而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升在孟加拉湾的存在感，挑战亦都是随之而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的报道。
重要的海域总是大国博弈的平台，位于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湾就是这样的海域。孟加拉湾沿线有孟加拉、印度、不丹、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这七个国家，生活住14亿人， GDP 总量约 2.7 万亿美元，并保持住 5.5% 的年增长率。每年全世界有 25% 的贸易商品要从孟加拉湾经过。孟加拉湾天然气和矿物质丰富，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这片海域是亚洲国家通往波斯湾和非洲的通道，对中国、日本和很多其他亚洲国家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过去两年，中国加紧在孟加拉湾的投资，在缅甸、孟加拉、尼泊尔等国援助道路、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例如去年中国和缅甸签署持有 70% 缅甸重要港口的股权，并就获得缴票深海港的优惠待遇展开谈判。同时，中国投资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孟加拉湾复杂的局势。在这片海域与发达的经济前景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存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充满冲突和隔离的历史。孟加拉湾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很少，例如 印度同缅甸呢两个邻国之间嘅贸易额，甚至比唔上印度同远喺中美洲嘅尼加拉瓜之间嘅贸易额。区域内嘅隔离同分裂，使孟加拉湾成为咗产生政治风险嘅温床。2004年印度洋海啸，俾孟加拉湾沿线国家嘅基础设施同经济带来咗巨大嘅冲击。该区域嘅政治冲突亦都造成咗大量嘅难民，包括最近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嘅100万罗兴亚人。毒品、武器同人口走私、自然资源嘅非法开采以及极端主义嘅传播，都系困扰孟加拉湾同影响区域稳定嘅风险因素。呢一种隔离俾中国带嚟嘅第二个问题，就系不尽如人意嘅投资环境。喺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孟加拉湾沿线除了泰国排名26位较高外，不丹、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和孟加拉分别是75位、100位、105位、111位、171位和177位。排名越靠后，意味着在当地开办一家企业越困难。4月19日，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举办的孟加拉湾政治和经济转型研讨会上，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表示，孟加拉湾的整合离不开私有经济的参与。印度金融问题专家阿南德米什拉亦都表示，孟加拉湾的发展和整合单靠政府提供的资金是没办法持续的。他说，如果孟加拉湾不能够更多的吸引私人投资，而只是依赖于亚洲发展银行、亚投行或者一带一路提供的贷款，长期而言将会带来债务危机。此外，中国与印度的矛盾亦都是影响该区域稳定的因素。去年夏天，中国修路延伸至边境的洞朗地区，印度军队以支持不丹对洞朗地区的主权为由，携带武器进入洞朗阻止中国修路，此后中印两国对视两个月之久。在过去几十年，印度是孟加拉湾最重要的力量，但随着中国在该区域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中印关系亦都是该地区稳定的隐患。此外，中国和孟加拉湾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亦将影响一带一路的长期政治利益。艾伦麦菲表示，以缅甸为例，昂山素基政府虽然欢迎中国的投资，但缅甸军队势力对中国并不友好，一些民间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亦都并不欢迎中国，政府改选亦都可能影响政策的延续性。麦菲说，一带一路项目能否在孟加拉湾顺利实施，不单止取决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时政府和中国站在一起，但民众不一定是这样。美国之音记者于孟彤，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台湾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被认为是泛绿色彩的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四4月1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表明，非常支持和还算是支持外交部今年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受访者分别是 46% 和 25.8%， 远高于 7% 的不是几咁支持和 7% 的非常不支持率。台湾海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说，台湾申请加入世卫组织不能够等北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善意。
这个70%的民意是绝对支持，为什么不自己去提案？多数的民意也赞成， 这个五月的世卫，九月的联合国，其实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外交部应该积极要自己提案。
陈志忠说，七成的民意绝对支持，为什么不自己去提案呢？多数的民意亦都赞成五月的世卫组织、九月份的联合国大会，其实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外交部要自己去提案。陈志忠又说，早在2004年的时候，台湾就提案申请加入世卫组织，经过世卫大会讨论和表决，美国和日本都投下了赞成票。他说，虽然台湾最后并没有获得成功，但台湾希望加入世卫组织的声音成功地传达给国际社会。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志博士指出，多数民众不分政党倾向都高度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显示出民众对台湾主权独立的认同，以及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提升和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期待，亦都凸显出中国一再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和军事威胁的事实。星期三4月18日，台湾19个医事团体联名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这份民调在4月16日至17日进行，有效样本1079个，在95%信心水准之下，正负差是3个百分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提倡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近日表扬了一些揭露政界、体育界和电影界广泛不当性行为的记者，以及两个使用自己的名气揭露半个世纪前不公正对待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前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为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汤米·史密斯以及约翰·卡洛斯颁奖，表彰他们在50年前采取的行动。史密斯说，现在发出你的声音仍然很重要。
Free expressions must be a continuous sound, my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because overcoming is not a dead issue.
史密斯说，言论自由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未有结束。在逆境中，公众仍在挣扎，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但是你可以逃走，但是你不能够逃避。开着自己的玩笑，卡洛斯说，他是在帮助下一代。
When I did what I did at 23 years old, I wasn't concerned about me, I was concerned about my son, my son's kids.
卡洛斯说，他23岁的时候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他想的是他的仔、他的孙，确保有人站在那一度，使他们有同样的机会能够成功。史密斯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打破男子200米田径比赛的世界纪录，卡洛斯名列第三。在颁奖台上，史密斯和卡洛斯打大赤脚象征贫困，带着特别的珠链来象征私刑受害者。在现场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低着头，举起拳头，抗议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当时的银牌得主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洛曼带着人权徽章表示支持。最近的形式还表彰了13名的记者，他们揭露了美国工作场所的不当性行为，其中就是有揭露对于100多名年轻女体操运动员进行性虐待的校医。印第安纳阿波里斯星报揭露了这一名的医生。
For us, it's always been about giving a voice to the survivors and exposing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n the sport of gymnastics.
调查记者玛丽亚·克维·阿特科斯基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为幸存者发声，暴露系统中的问题，确保体育界里面的小孩的安全。其他的报道揭露了洛杉矶大牌制片人韦恩斯坦以及前阿拉巴马州州长罗伊摩尔的不当性行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罗法里获得表彰。
The fact that your work can have some impact, on the course of events is an amazing thing,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most stories don't.
保罗法里说， 你的工作能够对事情的发展起到作用，这个是很好的感觉，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报道改变不到什么，他们告知公众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亦都很难改变机构、国会和白宫的看法。而这些报道在美国政界和社会点燃了变化的火花。竞选参议员的摩尔在角逐中落败，韦恩斯坦则被赶出自己的公司。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布人权报告，点名批评中国等八个国家。朴晓阳谈一国两制，有舆论话回应港独成为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献祭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发布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美国的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了中国等八个严重侵害人权、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在谈到中国的时候，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文说，中国继续散播他们的威权体系当中最差的特征，包括限制活动人士、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使用任意监控的手段。沙利文批评中国缺乏司法独立，打压独立律师，加强资讯控制，破坏法治。他说，尤其令美国政府感到关注的是，中国当局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并且限制基督徒践行他们的信仰。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当中，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有很多方面出现严重倒退，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利用高科技监控国民，损害人身权利。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强调，人权不单是美国的建国基础，关注人权亦都是本届政府的当下要务。四日没多久的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朴晓阳正在香港访问，再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针对香港基本法和它相关的热门的议题，已经退休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朴晓阳，目前正在香港进行为期一星期的低调访问。报道说，朴晓阳星期六上午出席国家宪法高端论坛暨纪念基本法颁布28周年的研讨会，期间就基本法发表了学术的观点。朴晓阳说，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更好地将基本法贯彻好、落实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向而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很有必要，亦都非常之及时。朴晓阳还说，在一国两制之下，作为单一国家的地方特别行政区，香港人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宪法，不应该作出反对宪法或者单一国家制度的行为。明报话，朴晓阳传旨回应港独成为焦点，不过亦都有舆论话，朴晓阳只是轻轻带过港独的问题，作为退休的高官，他的访问期间言论低调。这次的访港期间，朴晓阳还将会参观港珠澳大桥、高铁项目和西九龙文化区等的设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极具争议的靖国神社贡献了祭品。靖国神社供奉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和军属，中国和南韩等国家因为该神社当中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而一直强烈抗议日本政界人士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从21号至23号举行春季例行大祭，来自日本不同党派的76名的政界人士星期五曾经集体前往参拜。安倍曾经在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此后未再参拜，但是每年会在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供奉祭品。鉴于5月9号将会在东京召开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预计今年安倍亦都不会前往参拜。南韩连续两日分别对安倍供奉祭品和日本政界人士参拜表示谴责，说南韩表示深切担忧和遗憾，并且敦促日本领导人通过对过去历史的谦虚省察和真诚反省，努力是获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赖。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指责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毁了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生活，他自己就以牺牲弗林为代价，通过出书是赚取收入。川普在科米所写的包括去年他和川普总统几次会晤内容的备忘录，在星期四发行之后发推谴责科米。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名高中生星期五开枪打死了一名同学，而在同一日，全美国各地的学生就走出教室纪念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一宗高中的屠杀案的周年日。星期五的枪击事件是发生在佛州奥卡拉的森林高中。玛丽昂郡的治安官的办公室说，嫌疑人已经被羁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作出乐观的预期，并且说中国有望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成为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经济体。报告警告美中贸易争端升级，或者会影响地区增长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在华盛顿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基金会介绍该行近日发布的2018年亚洲发展展望的时候说，强劲的外部和内部需求将会继续推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固增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 6.1%， 比前一年高出 0.2%。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该地区增长势头今年可能会放缓，2018年和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会略降至 6.0% 和 5.9%。 而假若排除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和明年两年增速就会分别为 6.5% 和 6.4%。 亚洲开发银行将香港、中国、南韩、新加坡和台湾归类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在华盛顿举行春季年会。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对亚太经济的乐观预期亦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2017年经济在2016年 1.5% 的增速基础上面提速，增长速度是 2.3%， 而失业率就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几个工业化经济体今年可望维持 2.3% 的增速，2019年或者将会放缓到 2.0%。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比去年高出预期的 6.9% 有所放缓，今明两年增速分别是 6.6% 和 6.4%。 该行的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说，背后原因是政府重申他们的承诺，就是在中期内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速度。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增长质量制定了三方面的要务，就是清除金融风险、控制环境污染以及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消除贫困。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政府有望实现他们的经济转型的目标，使到中国成为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为主体的经济体。该行还认为，全面的财税改革，特别是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方面，将会有助于国家增加收入，从而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提高生产率。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率从上一年的 7.7% 增长到 8%，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了4%。服务业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2017年新增了1350万个城市就业的机会，高于政府设定的1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的目标。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从2016年的 6.3% 降至 6.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 2.5%， 为持续经济再平衡的表现。过去两年食品价格幅度下降，导致通胀降温。此外，各地实施房地产限购政策，压制了房价的涨势。而同这个趋势相反的，是在劳动力和教育成本上升的推动之下，服务业价格上涨了3%。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8年消费者导向型行业将会表现强劲，随着食品价格正常化、消费需要增强以及价格放松监管的推进，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通胀率分别增长至 2.4% 和 2.3%。 该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者将一直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强劲出口需求不断恶化的全球贸易环境可能削弱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导致的资本外流、国内投资增长持续低迷以及持续的监管收紧或者导致流动性的短缺，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强劲的财政和政府支持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在承受风险的时候处于有利的地位。报告提及美国在2018年实施的一些保护主义贸易的举措，认为目前尚未对往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畅通造成显著的影响，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警告说进一步的贸易行动和针对这些行动的报复性的举措将会损害商业和消费者的乐观情绪，进而影响到基于这样的乐观情绪的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在45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里面，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其中14个经济体在2018年增长将会提速，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速大多数维持不变或者是放缓。该行认为南亚将会是一个例外，印度因为改革而放缓的经济增长将会提速，预计2018年增速将会超过 7%， 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之中将会是增速最快的经济体。该报告还特别分析了技术发展对地区就业前景的影响，认为新技术在推进生产率的同时，一些工作或者因为自动化而受到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5年3月4号，阿伯拉罕林肯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次总统换届是在北方举行的，北方各州遵照的依旧是美国宪法，而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就制定自己的宪法。宣誓就职当日晚上，白宫对公众开放，数千民众前来看望总统，庆祝活动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林肯好高兴庆祝活动终于结束了，他总算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当务之急，他希望在第二个四年任期内结束内战，缓和战争带来的怨恨和仇视。林肯希望能够轻松过渡到和平，不希望对失败的一方采取绞刑等残暴的手段，只是希望看到南方邦联士兵返回家园，成为同一国家的和平公民。林肯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在一起。战争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南方战局大势已去，但是南方邦联领袖拒绝承认失败。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附近地区依旧处于罗伯特里的控制之中，但是李将军知道他亦都撑不到几耐了。罗伯特里手下原本庞大的队伍现在只是剩低不够50,000人，这些人全部都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还要守住从里士满到彼得斯堡一条将近60公里长的防线。南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了。罗伯特里决定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这两座城市，费斯南下，同北卡罗来纳约翰斯顿将军率领的部队会合，或者能够联手打败那里的北方军，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格兰特将军的队伍。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 可以比南方部队的生命延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罗伯特里很快就发现冲出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的包围圈并不容易，格兰特的部队似乎无处不在。罗伯特里在格兰特战线附近部署了11,000人等待敌人进攻。最初天气帮了南方的忙，连续一日几的暴雨淹没道路和农田，令到北方部队无法前进。等他们终于可以行动的时候，南方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胜利没有持续几耐，北军的兵力是南方的5倍，南军士兵虽然拼死搏杀，还是挡不住来势凶猛的北军，只好撤退。撤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有秩序，但是北军紧追不舍，南军最后溃不成军，大约一半人做了俘虏。格兰特下令立即全线进攻罗伯特里的部队，他确信对方阵线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能够攻破。北方一位军医从远处观战，他说可以看见南军士兵开枪的硝烟和火光绵延1公里。但是过了没多久，这条阵线的一部分就没了火光，跟着下来另外一部分的火光也消失了，最后整条战线都暗淡下去，再没亮光。这位军医说他知道南方阵线彻底崩溃。将近一年来，格兰特一直是设法攻破罗伯特里的防线，如今他终于做到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将领格兰特率领强大部队终于攻破罗伯特里的南方防线，格兰特的部队立即抢占铁路，切断通往彼得斯堡的供给线，罗伯特里亦无法率军迅速南下，而要先向西再往南，这个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里士满。南方邦联政府如果不同他一起撤退，就势必沦陷。邦联总统戴维斯下令撤退。南方士兵将带不走的军事装备全部销毁，里士满附近的枪弹爆炸声不绝于耳，以至于火势失控，很多建筑被夷为平地。里士满的街头巷尾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从这座火城逃走，很多暴徒闯入店铺劫掠食物。北方部队迅速进驻里士满，在这个一度曾经是南方邦联首都的城市上空悬挂起联邦旗帜。林肯总统4月4日视察里士满，来到邦联议会开会的议事大厅，在邦联总统戴维斯曾经居住过的南方邦联总统府用午餐。林肯所到之处都有几百人将他团团围住，特别是黑人，他们都想靠近他摸一下这个给他们自由的人。没人对林肯采取任何带有敌意的行动。在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密切关注格兰特对罗伯特里撤军的围追堵截的战局，通过电报和讯息了解战争的每一个最新动态。罗伯特里的部下饿着肚赶路，他们没有时间找食物，亦都不能够停下脚步， 因为北军部队一日就能够赶上他们。他们马不停蹄的行军，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疲惫超越极限，再不可以走了。他们跑到路边睡觉，大多数人没有再回来，其他人继续行军，但是很多人都失去枪支和装备。北方部队不断寻找机会进攻正在后撤的南军，双方多次发生战斗。罗伯特里的手下每次都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伤亡和饥饿使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罗伯特里叫手下一名军官汇报战况，这位军官说，没什么战况可以汇报，没剩下什么了，李将军还是叫你那些可怜的士兵骑上他们可怜的马回家了，还能够赶上春播。罗伯特里回答说，如果我这样做，国家会怎么看待我呢？那位军官大声叫，国家还有什么国家？对这些人来说，你就是国家，他们为你而战，不要军饷或者口粮，即使是这样，还是有数以千计好像我们这样的人愿意为你去死。4月17号，格兰特将军传讯给罗伯特里，信中说，继续挣扎下去已经毫无希望，不如投降。罗伯特里并不认为大势已去，他相信还有一线机会可以逃脱，他希望带部队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地方，到那里就能够有食物，然后他们再向林奇伯格前进，那里有铁路可以将他们带到南方安全的地方。但是北军捷足先登，赶在南军前面抵达阿普马托克斯站。罗伯特里和他的手下的军官决定做最后努力，设法冲出北军的重重包围，如果计划失败，罗伯特里就只好投降。行动当日，罗伯特里好早起身，穿上一件新的灰色大衣，戴上一条鲜红色的腰带，看来好像是要去参加游行。他的部下大惑不解，罗伯特里解释说，我很可能成为格兰特的战俘，所以我觉得应该将自己打扮得最似样。日出时分，罗伯特里来到阿普马托克斯站城外的一个山坡上，俯视他的最后一片战场。他的手下奋勇作战，但是还是无法冲破北军防线。罗伯特里最后说，除了去见格兰特，我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宁愿死1000次亦都不愿意投降。罗伯特里坚信格兰特不会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他说，格兰特一定会给我们优惠的条件，我们有权提出要求，我可以同意投降，答应他们所有士兵都不再参加战斗。罗伯特里扭转马头对着敌人的防线，他传讯给格兰特将军说，我现在要求在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和你见面，讨论这支部队投降的条件。谈判定在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里面的一座房屋里面举行。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就为李华街屋是游游，李华就学到两个新的词语，分别就是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
hey, Michael 我放学回来了。
哎呀，你连个客厅都游埋啊？你只是游两间睡房就够了，我没叫你做这么多事的。
That's okay. The work was pretty easy. I guess I got carried away.
乜话？你点讲？你得到咗啲乜嘢话
？I said I got carried away. Get, G-E-T, carried, C-A-R-R-I-E-D, away, A-W-A-Y. Got is the past tense of get, and carried is the past tense of carry.
哦，咁到底 got carried away 系点解噶
？To get carried away means to be so focused on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anything else and just lose track of time. It can also mean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is necessary.
哦，我明啦。呢句话就系话，因为你太专心做一件事，所以唔记得有其他嘅事，连唔使做嘅都做埋。
You've got it. I was so absorbed in my work that I got carried away. I didn't notice how long I had been working. When I finished, I saw that it was already 3 o'clock.
嗯，我真系希望我好似你咁专心工作，我最憎游游嘅。诶，系啦 ，Michael， 呢一句 got carried away， 除咗用喺工作方面，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ure, we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instance, the other 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lothes. At first, I had only planned to spend $50 to buy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spent $250.
哦，所以当你 got carried away 嘅时候，表示你已经冇法控制你自己，系咪啊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was cooking spaghetti sauc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like garlic, so I decided to put a lot in,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put in way too much.
咦，我原来唔想讲嘅，唔怪之得你成阵大蒜味，好难闻啦。咁讲起嚟，有阵时。Getting carried away 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噃。
Sure, it can.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being carried away can be used negatively?
咁就以啦。有一次我请我嘅朋友帮我游睡房，结果佢 got carried away， 连客厅都游埋啊。
Well, that sounds right, but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佢就系因为太过 got carried away。结果唔记得我间房原来系要由蓝色唔系白色噶。
Oh!
Michael， 你今日做咗好多嘢噶啦，真系多谢晒你。
No problem. I think you are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吓、啊，你话要我哋做乜嘢话？你今日仲想要做啲乜嘢
？No, no. I said let's call it a day. Call, C-A-L-L, it a day, D-A-Y.That means let's stop working for today and go home.
但系我已经喺屋企噶咯噃。
You know what I mean. To call it a day just means to decide it is time to quit working and to relax or go home. Now, I think we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我早知你一定会话食嘢噶。好啦，咁你想去边度食啊？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诶，真系个好主意！我知道嗰度有间好嘅餐馆，我哋可以叫一只鸭，然后再叫几碟菜，点睇啊
？Whoa! Don't get carried away, Li Hua. You're not that rich.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咧就帮李华游游，咁李华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噶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to get carried away 嘅意思咧就系指因为全神贯注喺某一件事上而忽略咗其他嘅事情。而另一个词汇 to call it a day 指咧就系一日工作到此为止，咁就应该要停手轻松下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